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有美好的敬拜。当我们一同敬拜主，当我们一同思念十架大爱，主的灵实在是感动我们，灵里非常的享受。今天早上我要和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勿要传道，勿要传道。我们一同来再看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至第二节，还有第五节啊。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背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甚至他就快殉道的时候，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而最后一封书信是临别的箴言，他赠送给或者是嘱咐，语重心长的嘱咐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在基督里为他真儿子的提摩太。他把主一生对他的托付，他要交棒，他要把他所领受的托付交托给他细心栽培，寄托在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身上。他盼望提摩太作为一个使徒，能够承接这个主耶稣的使命和托付，继续把主的道传到普天之下。所以在保罗就快殉道之前，他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我在神面前嘱咐提摩太勿要传道。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非常好，像主里面父子的关系。他平时和提摩太谈的时候，可以说是在爱里很多的分享啊，很多的教导。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当他论到主的托付的时候，当他论到主的使命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不是说提摩太啊，我们是同工，我吩咐你要传道，我劝勉你传道传道，不是这样。他忽然间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发出这一个使命，来发出这个心意，让提摩太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会感觉，我和保罗之间像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忽然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语调提高了。不是我对你说，不是别人对你说，是我在神面前对你说，勿要传道这四个字，这个使命是从神的宝座面前发出来的，是从基督耶稣的面前发出来的。哇，非常郑重啊。当提摩太看见这几个字的时候肃然起敬，哇，这下子不是同工之间劝勉一下而已，这下子不是父子之间感情劝勉一下，父亲劝儿子一，不是仅仅这下，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关系到将来在神审判台前交账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交账的问题。哇，这下子勿要传道这一个使命，不是我有心情我传，我没有心情我就不传，我热心的时候我传，我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不传，不是顺境传逆境就不传，不，这是关系到神面前所发出的使命。所以当提摩太看见我在神面前祝福你，他会非常郑重，非常郑重，勿要传道。原文的意思是勿要传扬主的话， preach the word， 就是这个传道本身带着神的话，而这个话里面包括着有福音，也包括着神所托付的道，而这个道是要这个传给神的众教会众儿女的，有这一方面，同时也包括什么？福音传遍天下。继续保罗向主所领受托付，一面是传扬福音，一面是传扬神的道，建造众教会。当时提摩太作为一个使徒，年轻的使徒，保罗要离开了，保罗蒙神恩典所建立的外邦众教会，他承接这个托付，所以保罗对他说，我在神面前嘱咐你。
当这个命令是从神而来的时候，提摩太接受了。但是我们看见保罗说我在神面前，然后接着又怎么说呢？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啊。他一提到基督耶稣面前的时候，若是我们讲，我们就说我在神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嘱咐原文的意思是命令，他是用命令式的，所以是一个命令的口气，命令提摩太啊。那为何他提到基督耶稣的时候要特别提到什么？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他要加上这个两个形容词，这位基督耶稣面前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什么是审判活人死人呢？就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全地还活着的人，然后所有历代离世的人。他所要审判的第一是基督徒，因为时候到了，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提到父不审判人，乃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所以是主耶稣审判的。而当末了第七号启示录那边提到第七号，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到末号吹响的时候，最后一号吹响的时候，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号筒吹响的时候，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说的天使的号筒大声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那个死人复活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所有历代得救的圣徒，他们原来灵魂在乐园里，但是那个时候就穿上复活的灵体，像主耶稣有复活的灵体，就被提上啊，被提到空中，在基督台前受审。然后活着的基督徒，死了先复活，还活着的就身体改变形状，被提上去了，在空中与主相见，在基督台前受审。所有未信的，等到一千年之后，在基督白色宝座面前受审。所以他保罗在这里才说，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来嘱咐你。为何关系到传扬福音、传扬主的道，是要在审判的主面前来嘱咐呢？因为这是关系到一个传道人、一个使徒、一个主所托付的，他要在基督台前受审的时候，他要交账啊，他要交账啊。保罗曾经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说啊，从前引导你们的，你们要听从他们，因为他们要叫他们将来交账的时候有快乐啊。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是蒙主称喜，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能够幡然见主啊，而不是忧愁见主啊。原来传福音是关系到在基督台前交账的问题啊。将来你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对提摩太来说，神要问他，哇，外邦各处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保罗还没有传到的地方，他似乎还继续，保罗那个忠心于主的传道的脚中继续去，还有外邦众教会需要神的道，他是否把神的道继续的传扬，去建造神的教会。正像保罗说，我如今把你们叫做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些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建立原文就建造，这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能建造教会。神用说话创造宇宙万有，在基督耶稣的心造教会里面，教会就是基督的心造，神的杰作，神是用说话建造教会，神用应时的话，圣灵感动的话，瑞玛的话建造教会。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保罗托付提摩太务要传道，这是神宝座面前发出的命令，务要传道，这是在基督耶稣审判台前发出的命令。你刚强，你软弱，你面对顺境，你面对不顺境，无论你得时，无论你不得时，你都要传，因为这是关系到将来交账的问题，在基督耶稣面前交账的问题。当提摩太听到这个情形，他知道这是关系到自己交账的问题，关系到基督台前交账能够幡然见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对我们托付 没有像保罗那样的托付，没有像提摩太那样的托付，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最少对我们的托付，哦，要传道，这个传道包括传福音呢。为何我这样说呢？请我们看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个做传道的功夫，原文是做一个 evangelist, the work of evangelist, 是做一个传福音者的工作。所以他说你要什么？你却要凡事谨慎。谨慎是一个传道人，他要自己的行为啊，他要自己活着主的样式啊，不可以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所以他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他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呢，忍受苦难是关系到他传福音去的时候面对很多苦难的，因为当时若是仅仅在教会里服侍，苦难不多，但是要去开荒的时候，是每处都是面对逼迫。所以保罗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的是，有患难捆锁等待着我，但我断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向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当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正要往耶路撒冷去，当时有先知给圣灵感动，说拿起保罗的腰带捆住自己的手脚，然后对保罗说，圣灵说，他说这个腰带的主人，他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要给捆绑。众人爱保罗就哭了，甚至痛哭，劝保罗不要上去，神已经明明预言说你这一次到耶路撒冷一定给捆绑了。保罗说，你们这样痛哭是叫心碎吗？叫心碎吗？他说，我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不单在耶路撒冷受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然后他说，我断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他有当跑的路，他要跑，他要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啊、哦，这个证明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为何保罗要完成这个托付呢？因为当保罗在蒙召的路上，在大马士路上，荣耀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他要为我的名在外邦，在君王面前，还有在以色列人面前为我做见证。保罗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时他的福音已经带到外邦各地了，然后他一心要完成的是，我要在以色列面前做见证。他明知道神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主在异象中向他所说的，在以色列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他一心爱着他的同胞，他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他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结果神成全他的心意啊！你看使徒保罗怎样，他那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慢慢讲那个过程啊。哇，当时他还没有到耶路撒冷街道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因为听了雅各啊说犹太人信主有多少万，都为律法发热心，保罗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我要得到什么样的人，结果他就随着他们三个人有叫结晶的归会，就跟着他们去，好该还没有献祭，神已经拦阻了，没有献祭。结果呢，哇，有的人看，就是有的人因为看见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带着几个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就以为保罗带外邦的基督徒去进入圣殿，去污秽圣殿，所以他们就在圣殿看见保罗的时候就大喊起来了，哇，这个在外邦各地嚼了，就是说传扬耶稣基督，他们认为是异端的啊，就是这一个人现在带外邦人进入圣殿污秽圣殿了、啊、其实保罗没有，结果整个圣殿就哇轰动起来，圣殿就关门了，然后整个耶路撒冷城啊，犹太人传出去的时候，他们以为要保护圣殿了、啊、整个耶路撒冷和城的人都来啊，他们要保护他们所信的旧业的那一个啊，他们以为当时这一个他们传扬耶稣的是不对的，他们以为这样，结果保罗给抓了。保罗给抓拿的时候，他站在当时啊，保罗就快给打死了，因为耶路撒冷到大骚乱，就有千夫长，罗马的兵丁管耶路撒冷的千夫长，一听见这个消息，带着兵来，就把保罗 抓去了，抓去保罗站在一个高的位置上，在兵营的高的位置上，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在广场上，保罗就在那一次传福音，他见证他怎么在大马路上蒙召，见证耶稣基督，然后把福音就传给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你看见神多奇妙，保罗原来是想透过这个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一面祝福耶路撒冷的教会，另一面更是想把福音传给以色列百姓。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神的作为高过他，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他接着被捆绑的时候啊，原来你家家户户去邀请人来听福音啊，最多请100人已经不得了了，何况你是讲耶稣没有人来听你的。这一下子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是为了保护圣殿啊，他以为圣殿是给污秽了，人人都跑出来了。哇，这一下子是不需要卖广告，不需要宣传，不需要发力气去邀请，一下子全民都聚在那边了。保罗可以借着一次的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传给耶路撒冷全民的百姓。这是神的作为。虽然他们听了之后没有信主，但是福音是已经传给他们了。然后接着几次受审，保罗这样传福音呢，主的预言在保罗身上应验了。后来他在腓力斯大人面前传福音，在亚基波王面前，罗马的亚基波王，还有许多千夫长啊，在这个撒加利亚，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哇，当时千夫长来，举多少千夫长，多少罗马的分封王都聚在那边，还有罗马的兵丁。保罗就在那边受审的时候传起福音来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的意象，我是怎么哇把耶稣基督传到各处，让亚基波王听了都受感动啊。他说你多劝少，他说你讲的叫我几乎成为基督徒了。保罗说无论多劝少劝，我今天向神所求的是在座每一个都像我一样，只不过不像我有这些锁链。他是带着锁链，以囚犯的身份，让豪迈的传给所有的官员。这是保罗，提摩太跟着保罗，他看见这个为耶稣基督福音传给所有以色列百姓，众人要杀他的，然后又传给在上的罗马的众分封王，罗马的御营全军。这是使徒保罗，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他这样把主的道传开。好，说到耶稣基督这个托付的时候，我稍后还要讲保罗。我们现在看，说到耶稣基督这个托付的时候，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弟兄姊妹，传福音是关系到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问题。你可能没有使徒保罗和提摩太那样的托付，但主托付你要把福音传给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你未信主的兄弟姐妹、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同乡，还有你在早晨晨运的时候你那些晨运客你在公园唱歌的时候，好像大陆那些唱歌的大妈她也有一些认识，她也可以传你在旁生活上接触的，而谈几句话接触的，都是你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你应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若不然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主要问你，你的弟兄在哪里，你的配偶在哪里，你的儿女在哪里，主要向你追讨啊，在基督台前要交账啊。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是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台前嘱咐他务要传道。他说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为何凭着他显现呢？因为耶稣说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神是公义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爱他所创造的人，神爱世人，他盼望每一个被造的人在他一生里面有一次听见的机会。若不然他将来受神审判的时候说，神啊，我活在地球一生，我从来没有听见，我也不知道耶稣是救主，我也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我没有听过。神是公义的神， 神爱世人，他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听见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权。所以神爱世人，神就要打发每一个基督徒，打发他的众教会，把这个福音有福的声音传给所有地球人，都能够有听见的机会，有选择的机会。所以他说凭着他的显现，保罗说为何耶稣还没有回来呢？是只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基督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等候弥赛亚悔改，基督回来了，当然教会要向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我们看见主要得救的数目填满，得胜的数目填满，得胜者的数目填满，教会预备好迎接基督回来。那么这个得救的数目要填满，就关系到众教会火热的完成主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传福音给普天下万民听。当我们都承受这个大使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的地方、不同的生活环境，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可以把福音带给别人。我们也可以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像今天晚上我们的布道会，人人都出一份力量吧。我们尽心竭力，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无论如何总救些人吧。啊，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爱心的关心，这个勉强都勉强啊，总是带人来听布道会。今天晚上人人有份啊！福音的广传关系到主的显现，福音的广传关系到主的国度，是凭着他的国度。我们每天主祷文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是有形的天国。就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旁边那个强盗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是一个强盗，在那一刻中信主得救，他竟然认识主耶稣是要复活，将来是要得荣耀，要得国啊，从父领受国啊，父把国赐给耶稣啊，弥赛亚国啊，他降临的时候是要建立一千年荣耀的国度，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福音传遍天下，外邦人数目的得救的数目填满，是关系到主的国降临，是关系到主德国降临。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参与这个天国神国度的开展，神福音的开展，教会的建立，这些都是我们有份于这个等候主迎接主国的主的国的降临。所以保罗说他在神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这个使命太要紧了。然后保罗也知道提摩太有时会因为环境的逼迫艰难，所以他就特别提到无论得时啊，务要传道，这个使命内容就是务要传道，无论是福音还是神的话，务要传，无论什么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是你认为最不得时的时候都要传。得时大家很明白，当你给圣灵充满很火热的时候，哇，这是你得时啊！当你环境很蒙福的时候，你说这是得时。什么是不得时呢？不得时是最近你遇到很多艰难，内心有的时候甚至犯了病啊，自己都犯病了啊，这不得时。或者说你觉得我属灵关系还软弱，不得时。但是在提摩太当时来说，还不仅仅这些啊，是在大逼迫的环境是最不得时的，随时给捉拿，随时被杀，随时殉道，这是不得时啊。但是保罗说什么？务要传道。就像保罗他怎么传，保罗他后来啊，他在该撒皇帝面前，保罗后来被抓拿的时候，他就抓到罗马去。为何呢？因为他说我要上诉。他那个上诉不是为着自己的释放，他是为着在罗马皇帝该撒台前啊，就是凯撒皇帝台前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后来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你从腓立比书里面最后面他提到什么呢？腓立比书最后面他提到该撒家里面的人问你们安啊，就是该撒皇帝的房室成员啊，很多信耶稣。为何信耶稣啊？就是因为保罗第一次受审的时候，在该撒台前受审的时候，他又像在亚基波王面前为耶稣做见证。 结果就令到很多房事成员信耶稣。那个房事成员信耶稣之后，哇，后来在保罗殉道之前，为何会有那样大的教会大逼迫？因为保罗传福音是传到上至罗马的房室，还有罗马御营全军啊。他在腓立比书他怎么说呢？他说，并且我所受的苦难，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人中都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为何呢？因为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神许可他是另外租一个地方给人看守，每天罗马的御营兵啊，房事的兵啊，每天派一个来看着保罗，保罗就每天传给那个兵，传到呢两年之内所有御营的全军都听见福音了。所以保罗那个福音的影响是上至罗马帝国的房地和他的哇的房事成员，下至全军和平民百姓都听见福音了。那一个情形非常的厉害啊。所以你会看见在他最不得势的时候，福音也是这样传出去。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有一次他是从犹太地到回加利利，路过撒玛利亚，坐在井边，耶稣已经传道到身体很疲累了，叫门徒进城去买食物。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在这个期间忽然间有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的时候，主耶稣就把福音传给他。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明白的。后来呢，耶稣门徒犯了这个要吃的中午饭买来了，主耶稣还不吃，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的食物就是撒玛利亚城何城的信耶稣，他里面饱足了。接下来他遵行父的旨意，因为我父的旨意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主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讲父的旨意叫所有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所以他进入撒玛利亚城住两天的时间，何城的人信了耶稣。你看主耶稣在最干渴的时候，水都没得喝，他还是把活水给那个妇人，然后又把生命的活水给何城的人。最不得势的时候，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保罗在去罗马的路上，以囚犯的身份，以囚犯的身份到罗马，哇，遇到大风大浪，太阳和星辰多日不见，我们得救的指望似乎都绝了。在整个地中海，哇，大风大浪的时候，漂流了多十几天的时间，得救的指望就快绝了啊！他还是在那边谢饭，然后我所的信的神是怎么与我同在，我们全船都能够的人，这条船会失去，但是我们全船人都会蒙拯救。他传福音给所有的囚犯，所有的兵丁，后来他们就搁在一个岛屿上面，结果他把那个他倒落搁在那个岛屿上，全身湿透，游泳上岛屿，天气非常的冷，他们生火。忽然间保罗哪才生火的时候，有一条蛇出来，毒蛇咬住保罗，咬了一口，哇，那些土著以为这个人一定是大恶人，他虽然从海里给救上来，天理不容他活，毒蛇咬住他，因为毒蛇咬就死了。但是过一阵子看见保罗没有事真是经历耶稣所说的若是给毒蛇咬了也不至于受害，这种信的人神迹随着他们，因为他传道嘛，结果没事。他转念，哎，这个人是神啊，那土著是这样的。结果保罗后来那个土著的岛屿那个酋长那个酋长就接待保罗，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医了他们病。结果呢，后来他们送保罗上船的时候，那一个土人所住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就是今天的马耳他共和国，在历史上是基督教国家。为何？保罗当时在最不得时的时候，自己从水中被救上来的时候，把福音传给这个岛。最不得时的时候，福音照样传。在殉道之前，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他说他那时候是在尼罗皇帝面前，尼罗皇帝非常残忍，因为他看见几乎罗马的房师军队很多的基督徒，所以他就下令要残害基督徒。他是在历史上另有一本书说你往何处去论彼得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是叫人放火，哇，烧了九条街， 就是不去救火，结果死了很多人，就说是基督徒放的，要把基督徒喂给狮子，要杀基督徒。结果保罗就在那一个尼罗皇帝大屠杀的那个时候，主的时间到了，他知道他要为主殉道。彼得在那个时候殉道，保罗也在那个时候殉道。保罗在殉道之前，提摩太后书，他说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然后他说我出世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只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只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也从狮子的口里面给救出来。你看他连殉道之前呢、啊，他说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我把福音尽都传明啊。他殉道之前还顾着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尽都传明啊，这是使徒保罗啊。所以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因为他看见有公义的冠冕等着他了，公义的冠冕就在前面了。这是使徒保罗哦，他一生无论得失不得失，他这样为提摩太留下榜样。所以他说你传道的时候是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后面是为神的儿女，前面是百般的忍耐，人不信逼迫照样传，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无论是传神的话，无论是传福音，今天主托付我们的，无论得失不得失都传吧。好，我们现在来看另一处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至十六节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至十六节，我们从开声读。无论是希腊人是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必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然后希腊人啊。在这个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是化外人，是文化之外的啊，是无学问文化之外的啊，目不识丁的，或是聪明人，或是愚拙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啊，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所欠的是什么债？是福音的债。因为神托付保罗是传福音给外邦人，要让他们听见呢，所以他说我若不传他们听不见，将来神要追债的。就像神曾经对先知以西结说，他说他对先知以西结说，你对恶人说你要悔改，若不悔改你必要死，你若说了恶人不肯悔改，他将来要负责，你若不肯说，将来他的灵魂沉沦，神就要向以西结追讨，你不肯说，因为他没有听见的机会，没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保罗曾经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福了，后面的经文我都是这样提到的。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为什么？因为我欠了我周围我的亲戚朋友福音的债啊，他们不知道啊，我有责任要告诉他，但他听见了。你知道若他有听见，即便他今天不信耶稣，甚至他听见的时候他骂你，他嘲笑你，但是只要他听见，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有一天当他生意破产的时候，当他四年的时候啊，当他婚姻破裂的时候，当他一场大病甚至犯了绝症的时候，当他人生到尽头的时候，那一下子若是他一生所听的都是偶像，那些他就呼求偶像的名，若是他听见耶稣是救主，那一刻中圣灵就将他想起啊，我曾经敌视的耶稣，我曾经绝对藐视的耶稣，甚至我抗拒的耶稣，圣灵叫他想起。甚至有人在病痛中临终的时候他会想起，但是若一生里面他从来没有听见，他永远想不起，就没有圣灵工作的机会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上计程车的时候啊，我曾经说我带了40多个计程车司机信主。有一次我传福音给一个上了年纪，我相信已经70岁过了，我就传福音给他。我先问他啊，你有没有信耶稣啊？他说哎，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信耶稣的。那长话短说，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传给他之后，到最后我是每次我都是钱先给他付钱啊，不要以为传福音不需要付钱的，一定付钱的。付钱完之后，我就带他，我说今天上帝 借着我告诉你，他爱你，啊，他要救你的灵魂。你跟我祷告一句，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灵魂就得救了。啊，然后当我这样做，我看着他，我跟我主爱你，他好跟我祷告，一句一句跟我祷告完了之后，哎，忽然间祷告完之后，他说：“哎，我现在内心很喜乐，很平安。”他握一握手说：“他忽然间就背起一些圣经节了。”神爱世人啊，他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说你没有信耶稣？忽然间你懂得背这节？哎，他说不知什么原因，我现在忽然间想起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当时呢就有幼儿园的老师啊叫我们背这一节圣经啊。他说我几十年完全想不起来，其实都是想不起来。当我一接受耶稣的时候，哎，我忽然间背起这些圣经节啊，所以今天我们主日学儿童服事的很有希望啊！啊，你教导孩童走当走的路啊，到就是到年老也不偏离啊。他竟然一信耶稣那一刻钟，圣灵就向他想起这些圣经节了。哦，若是你曾经听见耶稣是救主啊，当你人生绝望的时候，当你人生在最低一点的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啊。他就能够想起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他就有机会得救了。福音就这样，就是神的大能啊。啊，我顺便题外话说多一个见证吧，讲起计程车司机啊，我一次上去的时候啊，讲多两个吧，计程车司机一次上去的时候啊，我也问他说，事实上我在福音电台录音啊，啊，有时候录音到啊，讲到很已经很疲累，想休息，我顺便里面感动，我剩下最后五分钟十分钟，我才问啊，我说你信耶稣没有？那他驾车的时候，他一直看前面都没有留意我了，他说停一下，他说有，我信了。然后他看一看这个导后镜啊，他看一看啊，我说你是哪一个教会聚会？他说没有没有。然后他说就是你带我信耶稣的啊，啊！然后他兴奋得不得了，哇！他说我可以再到第二同一个客人第二次再到他，就像中六合彩，香港的一个彩票，他说就像中六合彩那样，那个机会是非常的微。他说我记得几个月前你传福音给我，就在一个晚上，你传福音给我带我信主，那从那一天开始，我真是祷告耶稣啊！他说你告诉我驾车的时候都可以祷告，啊，我随时就和耶稣谈。啊，他说我很平安喜乐，他说他也去上网站去听一些视频啊，然后他一看见我，他说这是上帝安排，哇，他高兴得不得了啊，然后我就和他分享一些初心造就，哇，下车时我很喜乐啊，哇，这是主安排。还有另外一位，当我上车的时候，我问他你信耶稣没有，他说我信了，然后他就说我有困扰，我们计程车司机整天都要抽烟啊，我信了之后平安喜乐，但是我这支烟一直戒不掉，我已经去教会聚会了，在某一个教会聚会，他说我已经啊聚会到一段时间，是啊，牧师告诉我祷告，他说我祷告这支其他脾气什么都改了，就是什么这支烟一直戒不掉，他说每次呢司机开车开了久了就要抽烟啊，提神上瘾很厉害，他说我已经抽烟好久，他还是一个年轻人，大概20来岁30岁，然后我告诉他，他说我在基督教创世电视台经常听你讲道啊，他有机会我就听，我就听香港基督教创世电视台经常听我讲道，他说他很感动，然后他说了，他看见我他认得我，他说牧师啊，就这样，其实我长老他就有牧师这样，然后他说我怎么办，我听完他讲之后，我就说，我说加拉太书2:20提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今天你不是在靠自己去啊，如何胜过罪恶，每次当这个抽烟的瘾在你里面发动的时候，你要看见不是我在苦苦的挣扎，你说我已经，我这个想抽烟的我，我这个有这个罪性在我里面发动的我，已经与基督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就死了，与基督同死了，所以每次烟瘾发动的时候，你宣告死了，死了，我与基督同死了。然后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消极啊，活了，活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啊，感谢主，你在我里面活着。 啊，你是我的力量，你叫我能够从这一个烟雨释放出来，你就这样宣告。但是我说你必须要先有一个悔改，这个悔改是全心转向神，你要把你的烟完全丢掉，这是心之悔改。你悔改然后享受十字架全备的救恩，宣告不再是我，就是这个因缘死了。他一听见了，感谢主啊，我就立刻和他祷告。好，我现在下车之前呢，我钱他一直不收我的钱，我一定要给他钱。啊，他说难得有一次收到我，我说一定要。他说他听我这样多视频，一定要不付钱的。我说不可以，给他钱之后，我就为他祷告。哇，我说你已经，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死了，一切的烟瘾死了，叫悔改。祷告完之后，哇，他很喜乐，他立刻从袋子里面拿一包全新的香烟，几十块的。哇，他做计程车司机是很辛苦的，交给我，我交给你，你替我丢掉，从今后我不再抽了。他说我现在释放了，我不再苦苦挣扎，我这个要想抽烟的烟瘾死了。他说今天开始我已经宣告我这个人死了，他说我现在赶紧释放了。然后我和太太 那次还是主日，完了之后我回家路上，我走到那个十字路口灯位的地方，刚好有一个垃圾桶，公众垃圾桶在那边，他的车停在红绿灯那里，我就拿着这包香烟，我让他看了，不是我带下去丢在垃圾桶里面了。哇，他驾着车在红绿灯看着我等的时候，他是给圣灵充满喜乐的不得了啊！哇，那个笑容是真是天上的荣光啊！大师，我知道主释放他了。然后他告诉我，他一直比手势，就主释放他了。我知道主释放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今天虽然讲福音负担，为着今天晚上的布道会，但是在这里我顺便感动一讲，在你与人相处的时候，无论你今天有什么罪性肉体捆绑着你啊，人际关系的，或者你啊和人过不去的，或者说啊你里面有嫉妒啊，有任何的这些的事情捆绑着你的，我告诉你，你真是能看见十字架的救恩。什么时候当这些肉体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你不仅说主啊你救我，你更是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这个败坏的我死了，我这个和别人过意不去的我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已经受尽与主同死同埋葬了，这个犯罪我的死了。啊，有时候你在公司要上班的时候，有的同事在背后哇说你坏话啊，你好像有些话叫你顶心顶肺啊，啊，广东话说顶心顶肺，好像你里面哇这个，哎，这口气吞不下，会叫你什么？会叫你失眠的，睡不着啊。但是感谢主，你若说这一个受伤的我，这个和别人过不去的我，这个要以牙还牙的我，这个要反你口气的我。死了啊，这个啊不肯饶恕别人不肯赦免别人的我死了。当你宣告我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呢，多死两三次啊，你就有一个很甜美的睡眠了，怒气过去了啊，这个可能过不去的我死了，然后呢基督在我里面活了，是饶恕别人，是宽恕别人，是天天主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天父是什么时候免你的债？是如同你先免别人的债，天父才免你的债。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是你从心里饶恕别人，父就饶恕你的过犯。什么叫饶恕？饶恕原文的意思是释放。你的内心不要成为一所监狱啊，把许多得罪你的一个个锁在你的内心的监狱里面，这个这样今天这样得罪我，我记住你，明天他这样得罪我记住你，你的配偶昨天这样说的话激动了你了，哎，一发一个脾气又得罪又记住了，有一天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就把他几年前的一直数上来，哇，他一听起来很受伤啊，原来你这样记仇啊，把我多年前一点亏负你的一次就是数上来的，或者整天就是数着以往的，这都是活在亚当的旧人里啊，难怪他不得救啊，因为他看见你在教堂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哇，是这样甜美，回到家中的时候小小事发起来就数他以往的过错啊。当然你不是这样啊，我是举例而言啊。神如何赦免？新约神的赦免是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是我饶恕他们的过犯，然后不再纪念。
英文说 forgive is forget， 你 forgive 他的罪就是 forget， 忘记。真正的饶恕是忘记啊，你不是说我现在饶恕你，但我心记着你，我还记着你啊，我饶恕你一次啦，你看看我已经是很大的忍耐啦啊，还有第二次啊，还有第三次啊，每一次都计算的。神饶恕我们过犯是不再纪念，盼望今天你从内心你能饶恕所有得罪你的，不再纪念，你就是一个得释放的人，你就是一个得释放的人，饶恕就是释放，你的心不再是坚毅，你是释放所有得罪你。哇，你这个心灵的释放，神饶恕你，你的祷告神听，你从心里饶恕你弟兄，你的祷告神听。彼得对当时就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饶恕他到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无限次。神饶恕我们是无限次，我们应该饶恕我们得罪我们的人啊。我们向罪死，向肉体死，向神活，过一个喜乐的人生，祝福别人的人生。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好，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还债的啊！我现在很简单提，保罗蒙召的时候，大约到他殉道大概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他把福音怎么传呢？他从今天的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还有叙利亚后来安提亚，也是叙利亚的另外一个大城市，福音一直传遍传遍，然后一直传到什么？传到基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整个国塞浦路斯成为基督教国家，后来到最大的版图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哇，土耳其一大片的地方传遍，不仅传遍这样，然后又传到希腊啊，叫希腊国，整个从格林多雅典，哇，福音就这样传出去，然后又传到东欧，菲律宾、马其顿，就今天巴尔干半岛，马其顿、南斯拉夫，那从马其顿开始，哇，福音就传出去了。然后后来他来到耶路撒冷，福音传遍以色列地的那个地方，不同的地方，这样在耶路撒冷，然后在个特拉维夫，接着呢到罗马，因为当时呢犹太人进入罗马是给赶出来的，所以他要以囚犯的身份进入罗马。虽然他有罗马籍，但是犹太人当时是从罗马地方要被赶出来，所以这个亚基拉、百基拉才到哥林多。但是他就以囚犯的身份进入罗马，结果后来把福音传给罗马，上至皇上，下至平民，最后他的心愿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当时的西班牙。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他说，我这几年确心想往西班牙去。在历史上福音就是传到西班牙，哇，西班牙成为基督教国家，历史上就这样。保罗后来我相信神成全他心愿，他第一次释放出来的时候，后来是把福音传到西班牙，然后到第二次被捉拿的时候就殉道在罗马。他是照着主的托付把福音传到地极，当然他不仅传福音，传福音之后是为了建立教会，很清楚主对他的托付是建立教会，福音传去建立教会，各城设立家建立教会，然后就把福音传遍各地。所以他是像无论是外邦人、新移民人，他都欠他们的债，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一同开声读。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神托付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说没有什么可夸的，他用一个被动 的感觉说我是不得已的，意思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为何呢？因为外邦人要从他口中听见福音呢，他若不传，哇，将来所有外邦灵魂都下地狱，神要向他追讨这些灵魂啊。让我举一个例子，若是你是负责在电视上报道这个天文，来报道这个气象的，你是负责气象广播的，若是气象预测到明天你所在的城市要有八级大地震啊，你说我昨天晚上因为睡得不好，或者说我家庭附近和丈夫吵架，我情绪低落，或者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啊，我不讲了，明知道明天有八级大地震，我说我不得时，我就不报告。我告诉你，
若是这样啊，因为你的不得时不报告，第二天真是哇，八级大地震，很多人没有逃避，没有防范，很多人罹难，即便众人不追究这个责任啊，即便政府不追究这个责任，你的良心呢，终日要追究你啊，因为我不肯开声，不肯去报告，让那样多人罹难啊。我再举个例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假设你今天是在一个火灾的场面，哇，大火火灾的场面，众人都在那里逃命逃命，找不到出路，而你是唯一一个在大火的场面里面看到一条跑火通道，你被你发现了，你不会说感谢赞美主啊，我发现到唯一一条生路，你就自己一个人跑上去就救了自己了，然后千万人还有许多人在火场里面后面就这样给烧死了，即便别人不知道，你逃生之后你里面都会有终身良心谴责的你，为何我发现这条逃生之路我不大声地说逃命啊，这里是一条逃生的路啊，让所有在火场里面都可以听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是将亡城，主耶稣所说的往灭亡的路去是大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人也多，多少人天天往着地狱的火湖灭亡的路去，他们不知道人生的尽头就是审判，就承担一生所犯的罪，灵魂在地狱的火湖里。耶稣就是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在人生的泥土里面，有一天我们发现了，我们听见福音，我们看见了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认识了救主耶稣，难道我们可以仅仅认识了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就自己自私地跑上去，而让我们身边千万人就在往着灭亡的路上去吗？我告诉你，若是你这样，将来你在天堂，将来你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你的亲人在地狱的火湖里永远受痛苦，他烧得很痛苦，一秒钟都难忍了，就像在地狱的财主，我在这火湖中啊，不是地狱财主，在阴间的火湖，仅仅阴间的火湖，他活在火湖中很痛苦，永远受痛苦，他的眼睛看着你，这可能是你的亲人，为何你那样自私啊，为何你知道耶稣是救主不告诉我，为何你那样自私啊，难怪你在天堂你能够开心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啊！难怪圣经说啊，难怪我们平凡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救一条命啊，你是救一条灵魂不死啊，不沉沦啊。有时我们看见啊，外科大夫、外科医生，他拯救那些交通意外哇，或者是大烧烧伤的病人，他出来的时候对着电视照着他，某某人经过多少小时的急救救回他的生命了，我们看见的时候很敬佩，哇，这个医生那种爱，花了多少小时救了那个病人，叫他不死，你知道吗？今天你传福音救的一条灵魂，不仅是延续他的生命几十年啊，那是关系到永远到永远，今生定永恒啊，他灵魂是在永远新耶路撒冷那荣耀无比啊，而不是地狱的火湖里，而你所付的是一点点的代价而已啊。难道为了救一条灵魂，我们代价算什么？耶稣从三层天上来到地球，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所不惜，为了救我们，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难道我们为着主救我们生物旁边接触的人所付出的有什么太大呢？算不得什么。所以求主感动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福了，但愿感动保罗灵感动我们，叫我们都有这个看见，将来我们要在基督台前交账，我们每一位都在基督台前交账，多人来我就带着这个负担。我最后很简单讲我个人一点负担，除了这几次的聚会里面有提到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忙，我们教会蒙神恩典经常聚会3900人，很忙很忙，但是主一直在这个在我里面焚烧的，不仅是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把神的道传出去啊，把神的道传出去， 同时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呢，我一直常常为这事祷告，主公开工作的门，开各种布道的门，主真是开了。我说你手中拿着大卫钥匙，你开的没有人能关。主一直开，一直开，是借着七夕祷告，主一直开工作的门，然后现在要开了。主每次开，我就把握机会，无论是在啊，有一次是公众电视啊，公众的电视，不是基督教电视。当时有一个基督教电视台叫我，他说我们现在拿到台湾那边有一些的见证，我们就买公众电视的时间，但是时间很紧，13个见证，要我在一天里面看完那些见证，每一个见证背后配上一段的福音信息，带呼召祷告。啊，我要看13个见证，然后带13个不同的内容去配合传福音。哇，一个下午我看完之后，第二天就要去了。他来的时间很急啊，他说这段时间不好意思临时很急。结果呢，我从早上拍到晚上，拍到这个一天的时间拍了完了之后，后来感谢主，在公众的电视里面哇播出来的时候，很多香港人都可以听见福音，因为他有见证嘛，见证吸引人，然后再加上福音下去，加上呼召，哇，后来我遇见很多啊，他也听到福音，他也跟着祷告，哇，很多在各处都遇到这种，好感谢主，这叫我向香港人还福音的债了，因为是公众电视啊。还有因为他不断重播啊，还有什么，还有有一次一个机构找我，这个机构呢是叫做真正的传播，他们在香港做很多见证的。那机构的总干事他找我了，他说他是从别的地方拿到我的电话去找我了，然后他说啊，我们想找你，现在我们很想用报章传，报章上的见证，以往是一点见证，现在我们想直接传福音的信息了。他说呢，我们看叫你的福音依然解答那本书，哇，是很多人得帮助，他说也看了我很多书，他说我现在找你来负责，因为有基督徒的商人奉献了钱是买报章的广告，很贵的，他说我们有付，就这一年就由你来写专栏。然后写的时候呢，他说题目叫什么，我叫信仰的探索啊，我提这个题目，他要给我稿费，我说钱我不需要了啊，我是趁着这个机会向香港人还福音的债。虽然我答应的时候自己都有点为难了，我要基督教电视台，要电台，又教会这样忙碌，哇，有的堂会这里讲到那里布道，哇，你要在报章上一篇一篇稿是很发，并且要是所有人都看，很有讲究的，有的话是不可以随便出去的，因为你每一句话要看到所有市民的感觉啊，那压力是大的，并且是见报的时候，你的文字各方面是要有修饰很方便，所以啊，每次我就靠主恩典。当时呢，所以神做工很奇妙，当时每个人上班都拿报纸的，为什么是免费报纸，他那个是免费报纸叫 AM730 啊，那个免费报，他是说在各地铁站火车站他们每天派的是110万份，然后同一篇信息在明报，香港的明报有60-70万份，加起来就200多万份，每一个信息可以哇那样多派出去。而当时不是像我们今天在手机上这个报纸的 APP 随时看就找人拿了一个，当时还没有啊，在好像2015年还当时还没有这个报章做这个电子版还没有的，所以呢哇，所有人早上上班的时候上地铁的时候都是一份一份免费报章就打着看，哇，你看这几乎人人都在看。那结果我那个信仰的探索哇，一篇一篇就可以让很多人看。多少时候我到夜晚开会回来说哇，明天就要结稿了，哇，真是追啊，祷告啊，哇，每一次不同的专题，每一次我有时问一条问题自问自答，哇，感谢主，主真是虽然代价是付出了，里面是喜乐，向香港人还福音的债。后来啊，多少时候啊，我在地铁的时候有人跑过来，哎，啊，我看见你报纸，是不是你啊？因为他还有我一个照片呢、啊。我平时不是多大的照片，当时我就把创世电视台替我照的，就是这一次的那个照片呢、啊。我就把那个照片，好该有那个照片是基督教电视台要的呢，他们替我照下，我就把那个照片传给他，他就把那幅照片摆在我的专栏上。啊，所以那些人认得，哎，你就是我在报纸上看的，我跟你祷告了，哇，这一个那一个，啊，感谢主，连我们啊，我们自己大厦的。他的几个警卫员啊，啊，就是大厦的看更啊，警卫员，他们几个，因为我平时不是穿西装，除了主日嘛，平时是有时候很 casual 的去教会嘛，他们，他说我们 因为我在这个照片是西装的那个，他说我们这一群的贪官，大家的议论，哎，我们天天都在看，他说看那报章的时候像是你，我说像是你，其他说不像你，啊，他们都在那边议论，他说到底那个专栏信仰探索是不是你啊，我说是啊，他说啊，哎，他说我们跟你信耶稣了，哇，很喜乐。他长话短说，连呢在我们大厦的一个婆婆啊，上了年纪，还不是婆婆，上年纪的是做清洁的啊，我每次上班的时候我看见他，我都会说啊走散啊，就还和他很客气，别人没有理那些清洁的，我一定和他招呼，那过年的时候啊都一点关心。所以有一次我进电梯的时候，他忽然间，我只有我和他一对一在电梯里面啊，他拿着扫把，拿着要去清洁啊，啊，我里面感动，我说你有没有信耶稣啊，他说没有没有，然后我就在坐电梯，你看时间多少秒啊，电梯已经开始上了啊，我就很简单，上帝啊创造宇宙万物，将差派他爱子耶稣降世，哇，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很简单，很快很快啊，上帝爱你，让你祷告结束，他就这样跟我祷告了，当他那我还没有祷告，他是这样听了，听了之后我是先下，他要到最顶楼的，我说呢我出去，你不介意跟我出来一下，他说我现在办事，我说你出来一下跟我祷告几句，你灵魂就得救，上帝爱你，然后你再继续上去扫地，事实上是没有人管他的，他的时间啊，结果他就说好，我跟你出来啊，到我出地口的时候，我到我的十四楼啊，我是住十四楼的，他到三十一楼啊，他就跟我出来了，出来就在走廊，我就带他祷告，他还拿着扫把和他的长剑这样，然后就祷告，哇，他祷告完之后喜乐的不得了，他很谢谢你，他这样我内心很感动很舒服，然后叫他祷告，他说我都没有时间去教会，然后叫他祷告，然后呢他又按电梯之后，我他的门开了，他就可以自己到三十一楼再去扫了，后来每一次看见我，哇，他是笑容满脸，很高兴很喜乐，我常说耶稣与你同在啊，感谢主，无论得失不得失，坐电梯几秒钟，十几秒，可能二三十秒，三四十秒，他得救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请你相信，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只要你有一份爱，你凭着爱把耶稣带出去，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邀请我们所有微信的亲戚朋友一同来赴会。我们盼望我们所认识每一位都能够得救，我们接着祷告，凭着爱邀请他们吧，人人有份。保罗说如果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最后二十二二三节的时候，保罗说，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得同得福音的好处，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像任何阶层的人，你做任何阶层，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就是叫我们都是如此。好，最后我们一同站起来唱首诗歌啊，使我成祝福，愿我成祝福。
在人生大路上和岔路口，千万人疲倦悲哀，将真光照射到黑暗里头，使灵魂爱出开怀，愿我成祝和他。 赦罪人民。你我时时刻刻对他忠实，别人必向他投意。愿我真主福，愿我真主福，从我身上让主发光。愿我真主福，主你我救我，
拜拜的爱也当拜拜给人。